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到第二章第十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主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叠，这样的绊叠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信息，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信息，你牧养我们，你坚固我们，就像当初你托付给彼得的命令一样。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的尊贵，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好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离开马太福音，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以前，我们上一次讲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重生的这个教义。那么我们再继续的要讲关于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如何长大成熟的。这样子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中间去读神国度的那些的教导，在十三章，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用那些比喻讲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上一次的讲尼哥底母跟耶稣的那一段对话，你会发现尼哥底母这个人是当时的道德最高的，也遵守律法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而且他不是敌对耶稣的法利赛人，他是认识耶稣的，他知道他是从神那边差遣来的这个教师。所以尼哥底母基本上他是可以算是一个人类之中道德最高尚的人，但是他却没有重生。所以耶稣告诉他我们一个信息在那个地方， 你道德，我们的道德无论如何的高尚，都不能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除非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因此重生变成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才会去看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我们才会知道要让那个生命怎么去长大，那这个教会才会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也有人说，好，我们不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我们来效法耶稣好了，学习耶稣的榜样。因为圣经的确上很多说让我们效法基督，但是事实上这样子的看法还是有点问题。马丁路德就指出了这个问题。马丁路德说，仅仅把耶稣看为是一个榜样，并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反而会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抓住基督。福音最主要的内容和基础就是，当把基督当作榜样之前，你必须认识到基督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 gift， 它是神所赐给你的，并且是你个人的礼物。所以马丁路德对福音的关键抓得很稳当，他并没有否认说不要去效法基督，但是他最重要的，你要知道这个基督是生命，是一个礼物。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做好人之前，他必须要知道他自己的性是从那个新的生命而来的，是神所赐的一个白白的礼物。那么这个生命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而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新生命的长大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新的生命长大，它必须要有一个标志，因为它跟那个旧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如何长大，我们才有可能去学习基督，把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么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长大的真理。我们当时我去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一篇道就可以把这个解决清楚，结果我发现至少要用四个主日的信息才能解释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先看这个重生的主题，的确是整个彼得前书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去思想一节的经文，就是一章二十二节。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的经文之中，它传达了四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神所赐的新生命的目标和标志，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思想。后面三个主日我们要讲的是新的生命的根源和新的生命的本质。再来我们要去思想新的生命它怎么长大的，它要经过一个突破然后它才可以长大。最后我们要看到这个新的生命它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它如何建造出来的。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一个新生命的目标和标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主题是讲到基督徒新生命的标志、本质、长大与建造。新生命 的标志、本质、长大与建造。新的生命赐给基督徒，然后这个生命是如何长大的，是彼得前书的主题。 彼得前书，如果你们有圣经，你可以看，他一开始一章一到二节，他就开始问安，他问那些基督徒问安，他写信的对象是哪一些人？那个写信的对象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那些神所拣选的真正的基督徒，是他们的对象。所以他在第三节他立刻开始讲到重生，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重生在第三节开始他已经讲出来了这个主题。所以彼得把蒙拣选者的重生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那个样式。你知道这个以后，长大成熟以后才有可能去学习基督的样式，做以基督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与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上一次讲的教导是一致，所以彼得在这边是继续耶稣基督的重生的信息，把它做了一个更清楚的更进一步的启示。那么这个重生的主题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之中，在一章二十三节它再次的浮现出来，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彼得说明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根源是神的道，它的本质是神的话。种子的比喻就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种子的比喻，耶稣在那边教导是一个神国度的发展和开端，彼得同样用的，他继续在讲重生跟神的国度的关系。但是这个重生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之中所产生的一个果效。到了二章至九节，你看他就跟神的国度发生关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如果我们抓住重生的主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可以看到他把重生到了二章九节跟神的国度联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一章去看他讲到这个重生跟有哪些事情产生的关系，然后才到我们今天这一节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跟三样事情有关系，跟保罗讲的一样，所有的事情都要毁坏，只有三样事情，我想你们都很清楚，信、望、爱。只有望是爱是最后一直长存的。比如在第一章首先说明神的子民的新生命是活在信心的实验之中的，所以这边讲到信心，他其实没有离开那个重生，他讲到这些被拣选的这个新的生命是活在信心的实验之中的。他说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之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基督徒的新的生命他必须要经过火炼，而且是在百般的试炼之中，虽然有暂时的忧愁，但是他目的 是好的，是要我们去彰显这个新生命的荣美。一个金子是带有杂质的，需要经过火来炼净，让我们的新生命跟我们的本性之间，它也需要把这个旧生命的杂质除去，所以它要经过试炼。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活在盼望中的圣洁。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形式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它是在一种有意识的，它定义的，它要去追求圣洁，它不放纵自己本性的欲望。这个新生命是在这种底下它开始成长的，它定义，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它知道我这样子是错的，它必须要去追求圣洁，然后这个新的生命才成长。第一个，信心的试验；第二个，追求圣洁。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他指出新生命是活在真理的爱心之中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 相爱。如果按照这个正确的希腊文的文法，应该是翻译成借着不断的对真理的顺从，你们就可以洁净自己的灵魂。中文翻成洁净自己的心，原文是灵魂。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中文的翻译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事情，但是希腊的文法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翻成一个一直在进行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彼得对重生、对新的生命的教导是围绕在三个主题：信、望和爱所发展出来的。新的生命的信心要经过实验，神带我们进入很多的环境中实验我们，教导我们。新的生命盼望是在追求圣洁中产生的，当我们稍微长大了，我们有意识的去追求这个圣洁的时候，在这个遭遇之中去追求圣洁的时候，新生命就慢慢开始成长。那么新生命的爱心呢，在这边讲到是被真理不断的浇灌所结出来的果子，它是一个目标。为什么？因为彼得在彼得后书他也在讲在恩典在知识中生命的长进，他讲到说这个爱弟兄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和标志。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下面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主耶稣把这一个结果子的，彼得把这一个结果子的计划道路告诉我们， 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何结出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爱弟兄的心是一个新的生命所结的出来的果子，也是一个这个生命在慢慢渐渐长大的过程中，被实验的过程中，在追求圣洁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因此它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的目标，也是基督徒长大的一个标志，它也是神国度子民的标志，它是一个新造的族类的标志。这些都是在一些非常困难、非常负面的冲突的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果子。但是彼得在这边写了这一段经文，除了信望爱以外，除了他这个是成长的最后的目标 和这个标志之外，他还有一个原因。你记得彼得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彼得的新的生命是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你记得在主耶稣被抓之前，他告诉彼得他会三次，彼得会三次不认主。那么在这个之前，耶稣给了他们一条新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彼得他因为他自己跟我们一样，他的本性是软弱的，他的本性是有玷污的，他有三次不认识主，主提醒他，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肯定的回答，主啊，我爱你。那耶稣每一次他说主啊我爱你，耶稣都用同样的话回复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所颁布的弟兄彼此相爱的新诫命和喂养主的托付，成为他一生服侍主所忠心持守和专注的地方。耶稣的回答和彼得三次不认主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彼得的生命的成长，他是在一个知识和恩典之中成长。这就是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目的，他要喂养主的羊，他要教导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如何长大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不单单如此，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要如何在我们里面长大。因此彼得在这边用弟兄彼此相爱的新的诫命作为重生的开头，重生的教义的开头，他说明这个新生命如何要在一个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标志。那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借着不断的对真理的顺从，你们就可以洁净自己的灵魂，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相爱。注意啊，彼得不是在宣告一件我们已经做到的事，而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努力做的事。加尔文在这节经文做了这样的注解，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是，除非他们被洁净，他们的灵魂是没有能力领受恩典的。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我们是不洁净的。他是彼得在这边很简单的简短的提醒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生活上特别的要求，并且这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目标标志。 这样的新生命，彼得在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它的本质是跟我们旧造的生命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没有虚假。加尔文说，真诚的爱我们的邻舍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我们被对自己的爱所统治，这是一种充满虚假的爱，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来衡量他对其他人所表现的爱，而非以善行的规则来衡量。他就是彼得，加上了切实的，就是热切的，因为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是懒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激励自己。你知道加尔文他不但是一个神学家，他不是单单的活在一个神学的象牙塔里面的，他也是一个牧师。他所面对的是人性的玷污和假冒伪善。我们虽然重生了，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本性是被玷污的。但是我们要如何除去这些本性中的虚假？我们要如何在恩典知识中让这个新人长大呢？彼得说，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和行动是顺从真理。彼得教导我们，首先我们要顺从真理作为我们的动机和出发点，不是那些人间的道德的教导，是要顺从耶稣的真理。我们必须有意识的而且定义的，我要去这样子去做，顺从这个真理。同时这里面暗示了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理解和明白真理，你才有可能去顺服真理。所以基督徒第一个，他必须要完完全全明白这个真理，而且这样的真理它不是外面的律法的规范，也不是一些粗浅的做人的道理，哎，我不要跟他争就好了啊，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是神的国度的福音所启示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和原则。我们一直在讲登山宝训、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都是讲到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他去遵服这个真理，他产生来一个果效，这个新生命的果效长大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洁净，把我们里面的杂质去掉。加尔文是这样子讲的，他所说的不仅是一种行为，最主要的是讲到信心的持守，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讲到的信服真道。因为我们要去顺从这个真理的时候，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因为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要借着这样子的事情，他要赐福给我，所以我愿意去顺服他。彼得教导我们必须从信心发出对神的顺服，神借着信心洁净人的心。彼得这也是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说的，神借着信心洁净人的心。所以彼得说的意思是一种持续的洁净的一种必须性。虽然我们重生了，虽然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持续的去追求这种圣洁，追求。所以重生是一个洁净的开始，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洁净已经开始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开始转向洁净的本身。慢慢的增长是从顺服真理开始的。奥古斯丁说，灵魂的洁净包括了真诚的信心和心被洁净的心，在心中除去了污秽的火。我们心中有时候很多的那些污秽好像火一样，让我们其实心里面不是很舒服的。那么这些东西都借着顺服真理 借着我们的信心去顺服的时候，它就被除掉了。不管有多少的杂质，你都要注意到这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十九世纪的德国神学家 John Peter Lane 他说，真理具有洁净和分开的能力，它把我们心中的障碍除去，这些障碍就是自私、顽强、自我满足、讨人喜欢、野心、奉承。事实上，所有自我的中心的表现都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心里面很多这些东西需要被除尽。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借着一种有意识的，就说我知道了，像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他有意识的要去做一件事情，他去顺从真理，那么他从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果效，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它所带来的是一种行动，切实的相爱，是一种很热切的，他要去这样去做。彼得教导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里面有两种爱，一种的爱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一种的爱是属天的和属地的。从罪的本性发出的一种，就是一种虚假的没有洁净的爱，这种的爱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使徒彼得特别加上了从清洁的心发出的彼此相爱。那么清洁的心，这个清洁字在和合本没有被翻译出来。那么这是一种属天的祝福，不要看作是神的管教，这是一种祝福。神要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识去顺服他，就蒙到他的祝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提摩太前书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产生出来。信望爱。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结论，彼得在这里用重生的真理兼顾他的教会，兼顾神的百姓，兼顾耶稣的门徒。他用重生的真理喂养主的羊，也就是我们。他教导我们重生的新生命是连结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新生命，新的生命是活在信心的实验之中，新的生命是活在追求圣洁的盼望之中。因为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完全的圣洁，所以我们永远是看到最后见主的那一面，我们可能可以达到那个圣洁。因此它是一个盼望。新生命是活在真理的爱心之中，当我们可以去顺服真理，我们的心被洁净了，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标志，新的生命的确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就的确活在神的恩典，在很神的知识和恩典之中，我们就长大。因此神就会在恩典之中带我们进入各种不同的遭遇，他为我们量身制作的遭遇，这些都是他为我们要祝福我们，使我们在那些环境中把真理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使我们学习如何顺服真理，使我们的灵魂真实的得着洁净，使我们能够从清洁的心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信息，赐给我们这一段你当初赐给你的心爱的门徒彼得的新的命令。他在这边教导我们，教导我们重生的目标和重生的标志。我们谢谢你也赐给我们这些每一个人里面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子民。主，我们渴望这个新的生命 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能够渐渐的长大。主，我们多么的不喜欢我们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在许多时候，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里面的情感，我们里面的意念需要被你洁净。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知识和恩典之中能够长大，好让我们真实的在地上就被你建造成为灵宫，适合你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